来到 Beta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 Alex。 今天我们来讨论高露洁棕榄公司的第一季度2026年财报。在开始之前，我需要提供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好的，谢谢 Alex。 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高露洁的财报，这个季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。
绝对是的。首先让我们看看关键数字，高露洁报告了强劲的有机销售增长，这真的令人印象深刻。首席执行官 Noel Wallace 强调，销售增长从第四季度加速，尤其是在新兴市场，特别是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表现强劲。
对，这很重要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中，能够在多个地区同时实现有机增长是很难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在所有四个类别和五个部门中的四个实现了体积和定价增长，这显示出他们品牌的真正力量。
完全同意。但是 Jordan 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出现了，管理层下调了毛利率的前景，他们现在预计原材料和物流成本会增加3亿美元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。
是的，这确实是这次电话会议的关键话题。根据首席财务官 Stanley Sutula 的说法，这3亿美元中大约2/3来自原材料，1/3来自物流，最大的影响来自有机产品，如树脂、石油、化学品、脂肪和油。他们预计这些领域的支出将比去年增加超过20%，
而且物流成本上升了近10%，影响了海洋和陆地运费。他们假设油价在剩余年份中平均在110美元左右，这是相当激进的假设。
确实是，但这也显示了公司的保守态度。他们已经在他们的指导中内化了这些成本，这样就不会有令人不快的惊喜。不过这确实意味着毛利率会受到压力。
现在这是有趣的部分， Jordan， 尽管毛利率前景下调，高露洁仍然维持了全年的收入和底线指导，他们坚持有机销售增长指导在 1%-4% 之间， EPS 增长预期是低个位数到中个位数，
这表明他们对抵消成本通胀的能力充满信心。他们计划通过几个方面来做到这一点，进一步的定价创新、零售营销模式 RGM 和他们扩大的战略增长和生产力计划，也称为 SGPP。
是的， SGPP 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重大公告，他们将年度目标从原来的计划增加到现在的2亿至3亿美元的年度节省。
对，这很重要，大多数这些节省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实现。重要的是 Noel Wallace 强调，这不是对该计划的扩展，该计划仍将在2028年底前完成，但他们已经能够确定额外的机会来简化运营结构。
而且这真的很有战略意义，他们计划使用这些节省来，第一，为他们的2030战略中的增长机会提供资金，第二，推动持续的美元基础 EPS 增长，这是一个巧妙的平衡，在短期内处理成本压力，同时为长期增长做出投资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地域表现。新兴市场确实是这个季度的明星，亚太地区特别强劲， China 和 India 是两个最大的贡献者。他们提到中国的 Holly Hazel 业务正在显示改进的迹象，特别是由于创新，如双管技术和更好的全渠道执行。
而在 China 的核心， Colgate 业务表现也非常好，在一个基本持平到下降的市场中，他们实现了中个位数增长，这表明他们正在获得市场份额。
拉丁美洲也继续表现良好， Noel 提到他最近访问了墨西哥、巴西和阿根廷，对他看到的战略能力执行印象深刻，他们看到了中个位数的增长，主要由墨西哥和巴西驱动。
然而在财报中有一个明显的软点，北美体积和混合都落后于预期。 Noel 承认需要进行战略干预， 包括品牌干预、加速创新和更好的零售执行。他们开始在第一季度后期看到一些改进，但显然这是一个需要监控的区域。
是的，北美的毛利率也特别受压，主要是由于关税。由于去年这一季度的关税很少，年度对比看起来相当不利，但他们预计这种影响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减少。
Hills， 宠物食品业务值得特别提及。这个业务确实表现出色，除了私人标签的影响，他们实现了 4.8% 的有机增长，美国增长了 5%， 这在一个基本持平的市场中非常令人印象深刻。
而且有趣的是， Noel 提到私人标签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消退，在第二季度它可能对总公司产生20到30个基点的负面影响，然后在年底前应该会消失。
他们也在获得所有主要渠道的份额，这表明他们的创新真的引起了共鸣。 Prescription Diet 业务特别强劲，在某些他们专注的领域中有2位数的增长。
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个在电话会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，定价。在通货膨胀环境中能够提高价格而不失去体积是至关重要的，高露杰似乎对这方面很自信。
绝对是的， Noel 多次强调，强大的创新是可持续定价的关键。如果消费者看到真实的价值，无论是更高端的溢价产品还是更低端的价值选项，他们愿意支付更多，这是他们在 COVID 之后看到的模式的重演。
他还提到了他们的资助增长策略，结合他们的 RGM 工作，这给了他们在定价能力上的信心。他说这些举措共同给了他们信心，他们可以继续在品牌上投入健康水平，同时抵消成本膨胀。
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来自关于营销支出和全渠道需求生成的讨论。 Noel 强调他们在理解营销投资回报率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，特别是随着更多资金流向数字广告。
对，他提到他们关注社交商务、代理商务和针对不同平台的广告，这不是更多的转向促销，而是更聪明的花钱，以最大化他们的营销投资。
好的，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，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。高露洁展示了强劲的有机增长，特别是在新兴市场，他们有一个计划来抵消显著的成本通胀，他们正在扩大他们的生产力计划以获得额外节省。
但是有一些要监控的风险，毛利率受到压力，北美仍然具有挑战性，消费者对通货膨胀的反应仍然是一个问题，油价可能会进一步上升，这可能会增加他们的成本超过指导。
关于定价的一个更广泛的问题，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失去消费者，这是一个在许多消费产品公司中出现的平衡行为。
绝对是的，但鉴于高露洁品牌的强度，特别是在新兴市场，以及他们对创新的专注，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有合理的机会来导航这些成本压力。
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个混合的故事，强劲的增长和明智的执行被显著的成本压力所抵消，但管理层似乎有一个明确的游戏计划来处理它。
对于投资者来说，关键是要监控他们在剩余年份中对定价和体积混合的执行，如果他们能够维持定价能力而不失去太多体积，他们应该能够接近他们的 EPS 指导。如果消费者变得更加价格敏感，那会成为更大的挑战。
很好的总结， Jordan。 现在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需要包括我们的结束免责声明。
当然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，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我是 Alex。希望您喜欢这次对高露洁第一季度财报的深入分析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内容，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下次见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